创世纪起源记第二十五课第二十五章下半段序篇中文第二十五课第一页上周讲到雅各出生这是关重要的时间他后来成为首位以色列人让我们停顿一下用更宏观的角度去做比较来观察祖张们的历程亚伯拉罕及雅各的祖父最初一一教徒的身份开始人生历程亚伯拉罕诞生时的世界只有一种人群组成人类除了家谱和社会阶层划分在亚伟眼里所有人类都是一样唯独一种特例汉的麦系挪亚三子之一确实受周族的意志正如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人类还没有分化也没有分别为生的选民可言一旦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以及他的直系亲属本祖父家事便对这世界开展神圣的划分成两组他的子民和其他所有族群赋予我们神的子民的名称我们在圣经遭到的名字是希伯来语所以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指令迁移到迦南地上帝接着宣告将全人类划分为希伯来人与其他所有族群亚伯拉罕做了决定上帝接着一个宣告实施亚伯拉罕在上帝眼里与所有人类个体中不一样的人的主要因素以撒即亚伯拉罕之子代表这希伯来人发展过程的下一个关键步骤。以撒是希伯来人的头生长子，亚伯拉罕单纯因为上帝的宣告成为一名希伯来人，但是以撒生下来就是希伯来人。然而，即使那时，这仍包含了上帝的宣告，因为亚伯拉罕还有另一子意识玛丽。他刚开始认为是他的长子，因此将会继承履行上帝与亚伯拉罕订立盟约的人选。换句话说，就如亚伯拉罕看来，伊士玛利是希伯来人。严格来说，伊士玛利一直是希伯来人，直到情况发生变化为止。这是否有让你们有点晕头转向？你们知道当时机来到，亚威对亚伯拉罕说：别急，亚伯拉罕，就像我把你从你父兄那里分割开来，我也要把伊什玛利与他父兄分别出来。伊什玛利与他父亲亚伯拉罕和他兄弟伊撒并被割开以及脱离出来。后果就是伊什玛利不再继续当希伯来人，但是伊撒仍然会。所以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伊什玛利和伊撒这两位共同有一位希伯来父亲亚伯拉罕，至今怎么会支撑人伊撒是希伯来人呢？伊什玛利为什么不是希伯来人的另一个分支呢？我们为何把伊什玛利以及他所有的子孙后代称之为阿拉伯人，反而不是为希伯来人呢？这里要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则，每一位犹太人和外邦人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请你们所有人要全神贯注地听，把这点铭记在我们记忆体的永久存放区里。总是有出生权，那就是家谱以及你实际的血缘关系，确立了你的肉体血缘身份。你的血肉之躯含有血统，然而主耶和华用拣选和宣告等方式才真正确立了你的属灵身份。你的无力上的身份和属灵身份是两码子事，难道他们不是吗？由此可见，希伯来一词从起初就蕴含双重维度，它极致像血脉的传承，更核心的是定义了与上帝立约的属灵身份。第二十五课第一页结束。第二十五课第二页，让我为你们整理一下， 按上帝的设计，希伯来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身体和属灵特性的双重结合。再者，希伯来人无论是物理和属灵层面的医生，都应当遵守上帝于第一位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所立下的一套语法以及应许。希伯来人的世俗生活本应该围绕他的属灵生命为中心。我们称呼这类定义整体生活的语法跟应许为亚伯拉罕之约。随着这些内容被扩展并传授给摩西之后，现在称之为托拉。所以即便以撒协同纯正，具备成为希伯来人的正当资格，但仍需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拣选，接着他宣告才成为一名希伯来人。想想看，以实玛利也是协同商，具备希伯来人的资格，但是上帝没有赐予以实玛利必要的属灵地位来成为一名希伯来人。因此接着以撒的梦见选跟以实玛利的被弃绝，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岔路口上的左右为难。一条是通往希伯来人的路，另一条则背离了希伯来人的路。当我们开始探讨创世纪第25章以撒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弟雅各跟以扫，我们将看到这三步骤的过程和神圣原则再度重演。问题处在谁将会被选为所赋予亚伯拉罕盟约权力的继承人选，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在雅各和以扫之间，上帝会宣告他拣选谁才是希伯来人，而另外一个则不是。雅各和以扫这两个根据所有血统证明都来生自他们的希伯来父亲以撒。从出生来说，如果有一位是纯靠血统定义，那么似乎两位都是希伯来人。然后以某种意义来说，两兄弟都是。然而不是这样的，上帝再次透过宣告进行神圣的划分。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虽然了解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存在血统以及族谱上的差异，毕竟他们来自不同的母亲，不同的民族，就是所谓的同父异母兄弟，这跟雅各和以扫的情况迥然不同，因为确定他们有相同的父母。雅各及以扫是双胞胎，以外表跟谱系上来看，雅各跟以扫没有任何差异，他们的 DNA 几乎是一致的。那为什么雅各被拣选成为希伯来人，而以扫却不是呢？就因为单单凭借着神圣的宣告，也就是上帝至高无上主权的决定，这就是拣选的意义。上帝选择了雅各而非以扫，雅各将成为希伯来人，以扫则是被剥夺成为希伯来人的权利。雅各和以扫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属灵上的差异，而且这差异全然由亚威的宣告而决定的。所以为了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定义什么是希伯来人，我们可以说希伯来人就是那些被纳入亚伯拉罕的应许盟约且被悬赏成为应许血脉的后代。或者用更合乎圣经的术语来说，一个希伯来人就是赐予亚伯拉罕应许盟约的继承者。假设一个人是应许盟约的继承人，他便属于上帝分别出来的子民。为此，随着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盟约，这世界便分成两个群体，希伯来人和所有其他族群。根据上帝的宣告，亚伯拉罕确立了应许盟约的血脉传承，亚伯拉罕的父亲和兄弟却被排除在外。遵照上帝的宣告，亚伯拉罕之子以撒 延续了应许盟约的血脉。亚伯拉罕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则被平除在外。按着上帝的宣告，以撒之子雅各继人应许盟约的血脉传承，以撒的另一个儿子以扫便被遗除在外。第二是乌科第二页结束，第二是乌科第三页。
但是当我们接下来看的记章节，从雅各开始，雅各的所有子嗣都称作希伯来人，不再有例外，再也不透过上帝的宣告拣选机制。从雅各所生的后代开始算，一个人的希伯来身份是依法而定。如果那人出生在希伯来家庭，那么这一个人就算是希伯来人，就是这样。然而重点来了，假若那一人不是生在希伯来家庭，也就是说他是外邦人，假设那外邦人想成为希伯来人一分子的话，是可以通过遵循亚维制定的规条和律法来允许其加入。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对你们和我以及所有住在这星球的人来说很适用。我刚揭示的一切内容对如何成为上帝子民梳理起了模式。 所以当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上帝分别为圣的选民，即希伯来人，最终演变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诗经有一系列循序渐进得的人生岔路口来实现的。先从亚伯拉罕的岔口，然后是以撒的岔口，再来是雅各的岔口，就这样维持了大约1800年左右。雅各的是八个世纪之后，我们还会碰到另一个岔路口，它称作新约。而且这新盟约是旧约中的语言，关乎一个时代，届时这些希伯来人肉体上的约和语法被称为托拉，将以灵性方式铭刻在特定蒙拣选的人的心里。作者想表达，上帝会从我们内在来改变，
并非所有人的心，只有那些被上帝拣选和宣告属他的人的内心。而且实现这一切的途径将世界这一位弥赛亚来实现。然后这段新的岔路口将我们带回到完整的循环。这岔路口所印象的是实现了亚伯拉罕盟约之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的福。所有万族并不是之外邦人而派出犹太人，万族也并非之犹太人而派出外邦人，万族就是之所有人。此外，谁能再次被纳入希伯来人之约之下，依然取决于上帝的拣选与宣告，而所有的关键在于弥赛亚。
所以我们即将在创世纪第25章来剖析的这个故事，关于以色列的上帝进行的一次关键划分、拣选、脱离的记载，囊括了太多精妙的含义，还确立了许多弥赛亚式原则。遗憾的是，因时间关系，只允许我们探讨他们当中的几个要点。从读创世纪第25章第19节至末尾，
礼拜家 Rivka 即以撒之妻很忧郁，他的子宫绝对陷入剧烈痉乱，腹中发生的事情极不寻常。这是他第一次怀孕，但是无疑的他见过上百次的怀胎，而且携着接生不只有几次的分娩而已，那是女性职责的部分琐事，以至于他向亚维寻求安慰并抚平他的恐惧。上帝给了他答案，有两个国家在他腹中，那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争斗。更深的是，他告诉利百加，第一个从产道脱离的孩子将不会依照习俗被赋予长子的名分和尊荣， 用希伯来语说就是 Bechor， 相反的，第二个孩子才会得到他。这是圣经中持续出现的主题旋律，它区分了从肉体舒适的角度查看似乎如此的事物，再从属灵舒天的观点查看时机如此的事物。从肉体角度来说，对亚伯拉罕而言，认为他的小妾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是他的长子，即应许之子。然而从属灵层面讲，是以撒将由撒拉奇迹般的剩下他，才是拥有一切长子名分的关键应许之子。
第二是五课第三页结束。第二是五课第四页，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这段，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礼拜家 Rivka 怀上双胞胎。按语法规定，先出生的头胎为长子 The Bechor 希伯来语长子，后生的第二个孩子或多或少要服从第一位。事实是头胎是双胞胎就没有太大差别，他们无需平分产业，他们不会各自得到一份长子的产业，一个是被选中，另一位则不是。而礼拜家 Rivka 服中这一场激烈的象征，于是这将来那个孩子将支配另一个孩子的争夺。更关键的是，我们发现上帝早就预定了结果，以撒以及礼拜家都没有参与到这个决定。在第二十三节，礼拜家的支将来大的腰腹是小的，换言之，肉体的长子不会获得长子 Bechor 依照习俗合法应有的权利，反而是次子会被赋予这项权利。这件事的永恒重要性就是，按肉体出生的长子以扫将不会成为生约应许的继承人，反倒是排序第二的雅各次子会成为应许盟约的继承者。依照属灵层面来说，雅各为长子 Bechor 施基于神圣宣告下确立的长子。
注意，以撒的嫡长子将是以扫，施雷比与亚伯拉罕的亲生长子以实玛利。拿以撒的属灵长子将会是雅各，施雷比与亚伯拉罕的属灵长子，而且是应许盟约的未来接班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持续存在的二元对立陷阱 The reality of duality 原则和模式。万物同时存有，属灵的现实与物体的现实各一面。
然而这点也十分确定，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一是雅各和另一位以扫，将彼此反目。这也是这句经文将来大的要复视效的其中的部分含义。乱生兄弟出生了，第一个出生的是以扫，他肤色发红，并且浑身是毛，你们知道的，像一个惹人爱的小毛球。这里有些希伯来语知识就正好派上用场。希伯来语中表示有毛的用的词是 sear， 如果那个词让你觉得熟悉的话，这就对了。因为我们之后在创世纪后半段会发现，当以扫离开雅各尔去，并在名叫希尔山 Arter Seir 的地区建立了他的国家。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希尔山的名字以扫出生就浑身有毛 Seir 的缘故，因此希尔山用以扫的外部特征来命名，暗字面意思是毛茸茸的山或是毛山。圣经还告诉我们，在分面时雅各用手抓住以扫的脚跟，这暗示雅各试图阻止以扫献出母胎。
现在为了有助于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明白礼拜家之所以不会将亚伯透露给他关于他双胞胎儿子命运的启示瞒着他的丈夫，是因为 这样做她是对丈夫的不忠和不敬重，她必定会立刻将上帝的启示告诉以撒，无论是双胞胎中谁先出生都不被立为长子，反而是上帝指定的次子出现才拥有这个长子名分。毕竟在那个年代的家庭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谁继承父亲的家族权威来得重要，那继任者必是贝克尔继长子。
第二十五课第四页结束。第二十五课第五页，
此外你们大可以肯定，礼拜家也将上帝关于选择雅各为长子贝克尔而非以扫的决定告诉了双胞胎儿子们，如果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才告知这项至关重要的天命，那是多么残酷的事情。要知道这项天命是父母早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只孝的谕令，所以我们必须基于这样的认知来看待接下来发生的事。全家都清楚意识到年幼的雅各注定要拥有由于长子以扫的长子继承权。
随着故事的开展，我们会发现就如同许多家庭常见的情况，父母会有所偏爱的孩子，以撒偏爱以扫，以扫很显然是性情急躁勇敢善于舍俭，相当有大男子气概，父亲们通常赞扬儿子的这些特点。雅各属于安静和内敛比较敏感的人，通常是母亲偏爱的特质。请再次留意以实玛利跟以撒之间的对比，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最喜爱的儿子，以撒则是他母亲所偏爱的儿子。当亚威告诉亚伯拉罕说将有此子以撒接人，当时有意识玛利把持的长子地位，亚伯拉罕便向上帝哭喊，但愿意识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决心想要意识玛利作为长子，那以撒则是决意要让以扫成为长子，结果两人都没能如愿。然后我们读到那一天到来时，当以扫刚刚打猎回来感到饥饿，并撞见雅各准备了一锅扁豆汤，或者更确切翻成红汤，圣经做红豆汤。雅各显而易见地一直对长子名分的权利归属自己一时从未感到安心过，于是他决定要帮上帝一把，他要让以扫公开并最终把长子传统名分卖给雅各。那冲动的以扫做了一个声明来回应雅各的提议，从开头这一句我都要死了就把他的长子名分给了雅各，并以誓言来敲定交易。那句我将要死的经文不是安字面来理解，只是一种说法，有点像谁在乎的意思。当然上帝很早以前就敲定这事，实际上以扫没有长子名分可卖，因为他早就属于雅各的，况且雅各没必要使用诡计来获得长子名分，因为主耶和华已经将他赐给了他。然而雅各和以扫都没有信心来接受这一既定的事实。 我们在这段也得到了一些信息碎片，对我们之后阅读接下来的章节很有帮助。以扫有一个绰号以东 Edom， 以东意思是红色，这不只代表他全身红润毛茸茸的特征，这也直相有关刚刚发生的那期臭名昭著的炖汤时间。所以为了以后的参照，请记住以东和以扫就是同一个人。就因为如此，未来将成为移动过的民族，即将成为以色列的苏堤，从圣经这段开始算起将频繁出现，也将在摩西时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要知道移动人 The Edomites 简单来说
他们就是以扫的后代。最后第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以扫轻视了他的长子夫分。这一句经文对以扫有非常严厉的谴责。我并不怀疑礼拜，贾瑞夫卡告诉了以扫，就像他毫不犹豫地告知了雅各，尽管除了出生顺序不一以外，但继承长子名分权利的注定是雅各。这多伤害以扫啊！从他的视角来看，他的母亲竟然告诉他，这位长子 The Bikor 不会被认定为长子继承人。这对他来说，岂不分明是母亲在偏袒雅各？那他还会怎么想呢？对以扫来说，这一定大大重塑料以扫的人生，使他变得有些孤独，不信任猜疑，分尸及苏之人。他的父亲伊撒不是穷人，坦白说，若认为以扫对继承长子的所有权和权利不感兴趣，这不合常理啊。他可能认知到以扫丧失长子名分的权利是不可避免的事，尽管极为不公正，因而他一开始就表现的好像无关紧要的样子。这就像在长张名分被剥夺前，他干脆就拒绝这张子名分的权柄。第二十五课第五页结束。第二十五课第六页。各位，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这些人就只是普通一般人。他们有感情，有需求，有渴望，有乖僻，有缺点，也有自傲。他们也都是真实的人。当我们更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时，便不难设身处境地了解他们的选择。好了，让我们先推一步看看这段记载中环绕着这期事件的一些不明朗的背景情况，至少对外邦人来说没这么明显。首先，有没有人觉得奇怪？这段经文有个男性雅各在这里煮饭，明显的说道，雅各煮了一锅汤。现在这是女人家做的事，特别是在他们扎营在外或是生活在村子里的时候。当然，男人离家在外的时候也会烧饭，但是在那时是很传统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轻人要去做饭是会感到羞耻的事。所以雅各只是一个娘娘腔吗？还是在他母亲溺爱下变成了妈宝男吗？我想表达的是，当我们了解古希伯来文化，顺便提一下，许多传统已延续到更现代的希伯来习俗中。当我们读到圣经场景中，好比雅各和以扫的炖汤事件时，我们就能意识到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雅各当时至少是五岁了，竟然在煮饭，这并不正常，那不是当时古代的习俗。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答案也许藏在这些美丽的犹太传统之中，如今成了每个恪守教规的犹太家庭仍延续遵守的这个传统。这可追溯到远古，称作坐骑 Sitting Shiva 音译希瓦，它属于哀悼使者的意识部分内容。那么跟我们这段故事有什么关联呢？古希伯来先哲几乎一直认同以扫和雅各之间所呈现的当时背景就是家中有人去世，那为过世的人就是亚伯拉罕。扁豆炖汤或扁豆汤、红豆汤称作哀悼之餐。扁豆汤是为期七天，称为坐骑 Sitting Shiva 哀悼期间的一道传统餐食。我稍后会详细解释一下。所以思考一下，圣经一直强调这碗扁豆汤是红色的，然后在三十四节又明确指出它是扁豆汤。那这样的细节如何丰富故事背景跟内涵？那碗汤是扁豆炖的，又有什么区别吗？ 任何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都知道，这造势这是追悼期间。
第二是乌科第六耶结束。
第二是乌科第七耶。
但是有更多证据现实，那些只系亲属家族成员不得在这位七七天的坐起事件里作反，其他家族成员亲友等应该在这七天提供食物，或是使用先前与之好的事物，在家庭成员时使签朱号并保存。况且丁一虽是直系亲属，极其重要，一个人的父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或者配偶都是直系亲属，根据追悼仪式的相关原则，孙子辈不是直系家属成员，那平常为家人烧饭的礼拜家 Rivka 也会被禁止烹饪。雅各基亚伯拉罕之孙，他被允许做饭，因为他正好是直系亲属权之外的人。所以或许这也是为何是他在预备追悼餐时便都炖汤 Lentil Stew。 为什么是便都汤呢？其实我们也发现鸡蛋也同样是为一种合适的丧礼餐食。扁豆和鸡蛋这两项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形状都是圆的。那么圆形诠释了生命本质的循环，从无到有获得生命，再回归到物，生命中了的循环当然是从物质层面的转化。它更造势这时代的更迭以及新一代萌发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
正如圣经以及由此衍生的希伯来思维向我们表明，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吉利是不断重演。我们一再见到这些上帝所命定确立兵变之后的模式，塑造出宇宙不停循环的结构。当然是俗人文主义 secular humanism， 还有他引以为豪的高徒达尔文进化论主义 Darwin evolutionism， 却说不，历史是直线条的。先从过去某个不明的地方开始，随意开展到未知的将来，每日时时刻刻都是新颖的，过去的一切无法与之相比，没有固定模式循环，道德在不断进步，就是无变成陈旧的东西，而新事物演变为现今的代表，就是无渐渐的被取代，现今事物会淘汰掉某种先前的模式，接着确立一个新循环。那边都和鸡蛋的例证却阐明了相反的事情，而且我很喜欢这传统。我们人类正需要上帝属灵原则具象化的食物象征，当我们把它们摒弃一旁，活子认为不再需要它们时，换来的结果就是迷思和谬误。
由此看来，亚伯拉罕似乎刚刚离世，雅各正预备着哀悼餐时，刚好一艘大猎回来。他没有因为他祖父亚伯拉罕过世感到惊恐，他出门大猎之前就得知此事。他非但没跟家人待在一起履行丧仪责任来成为父亲的哀悼参与者跟安慰者，反而随心所欲地外出狩猎。
这绝非巧合，当雅各接近一艘时并提供扁豆炖汤来换取一艘的张字符粉，一艘却用作呕的字眼回答：“我将要死。”这张字的名分被 core 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至少这一段在这最不合时宜的时段开了一个黑色幽默。
我们要切记这一点：一艘是一个青春期中后段，是6到19岁左右的少年。即一个处在青春期中后端的分情，所以说他脱口而出的并非深思收录的成熟语言，那些话是基于纯有冲动 但是刚好向我们暴露出他对于长子贝霍尔崇高地位的真实态度，答案是他根本不屑一顾。
第二十五课第七页结束。
第二十五课第八到第九页。
你看哦，我们谈到关于长子的权利、特权，包含获得家族财富的双倍家业以及通知不足的权利，就很容易忽略这些权利伴之而来的责任。任何思路清晰的父母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无论是当执行长或是经理或者领导，都清楚我讲的是什么。没错，那种慰藉确实会带来报酬和荣耀，然而如果是谨慎履行职责，其意义远胜任何回报和个人利益的综合。
以索很清楚他祖父亚伯拉罕的为人，也同样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那份巨大又可怕的重担。以索当然也很清楚他父亲以撒，他所担负上帝盟约责任的重担，以索不想参与其中。毫无疑问，以索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只要享乐，告诉其他人该做什么，但是不要人告诉他要做什么。他很爱占有，桌前最好的地位象征，变得富有，可是他不想负责任跟随着而来的义务。
伟大先哲拉什 Rashi Rabbi Shlomo Yitzchaki 1040年之一1005年中世纪的法国拉比说，这期时间的另一项教训就是一人如何看待生活大部分事物 VS 一人有如何看待生活，两者比较。一人雅各的人生观是，我生而何为，我的责任跟目标是什么。那恶人一骚的看法是吃吃喝喝，还有及时行乐，因为明天我们都可能死去。一骚在他祖父死后就沉思，他不愿意当父亲伊撒失去世，他被长子父分还有族长的职责给绑死。修像，我只想要享受生活，尽我所能的去享受，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责任是留给傻瓜的。
雅各选择那一刻去挑战一骚，是因为没有人比双胞胎兄弟更了解彼此了。雅各知道一艘准备放弃他的长子继承权以及所伴随的重责，他祖父之死以及人们在至亲时去世对自身生命的必然反思，最终把他逼到了决断的边缘。伊撒跟亚伯拉罕绝对反复强调这神圣命定的职责，恰恰是一艘罪不想要承担的这延续生约些卖的使命如此重大，因为时间万物没有什么能凌价值上。
在第二十七节更多保留的内容正好让我们了解这两位年轻人的个性。经文写道，以骚山与大烈常在天耶，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我不会花时间讨论这段，但邀请注意，在圣经里只有两处提到被称猎人的人就是希伯来语说的，他被称作 TSAA 猎户。第一个被标记的一名猎人是 Ninglu Nimrod， 是一种表明他性格的方式。那另外一位就是以扫。当圣经采用 TSAAD 是一个偏义词，它真正的意思是冷血杀手。一个人猎杀动物是出于酷爱杀戮杀妻人士，那可是一点良知都没有的。
另一方面，在某些圣经版本里，雅各被称作为人安静，在其他版本称他是个淳朴的人，还有在另一些版本里称作平和的人。那希伯来语翻译是 tame， 虽说平和或是朴素并非完全是错，但是他没正中到腰垫。圣经再次雅各和以扫是被可以放大比较的，他们被塑造成截然对立的存在。
Tam 更贴近的含义是 无可指责或是清白。这种无可指责暗指在上帝眼中事物最状态的，那就是说公义的另一种说法。这里的相比本质是在于，一个是爱好杀戮，另一个则是喜爱生命的人，一个漫无目的游荡者，另一位坚守家园，一个是在杀羊群的人，与另一个是吃张守护羊群的人。这最后一节经文总结出了整个故事，真不需要多做评说。
他说道，这就是一艘请看了他章子的名分。第25课第8页至9页结束。